时候都喜欢读禅道书啊。你会发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或者压力大的时候，或者紧张的时候，你就喜欢读禅道书，对不对？真的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人一般不喜欢读禅道书啊，但是呢青年人一般不喜欢读传道书，对不对？老年人比较喜欢读传道书。但是我会发现呢，这卷书非常有意思，它指出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讲诗歌智慧书的时候都特别提到关键词哈。如果你觉得不幸福呢，你就需要读诗篇。诗篇是关于人生蒙不蒙福的事儿，关于幸福的事儿。如果你觉得你不够智慧呢，你就需要读箴言，因为箴言是关于智慧的主题，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你有抑郁，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可能你需要读传道书，因为它其实在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但请注意，他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命和价值，是不是告诉你说儿女双全、升官发财、人生顺利，这一切就有价值？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恰恰不是，恰恰他告诉我们说这些没什么价值啊！他恰恰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切呢，不仅没有价值，甚至当你有一天真正得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意思。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对吧？你们有谁拿到大学毕业通知书能够高兴半年的？没有吧？顶多三天，对不对？你们有谁结了婚能够高兴三年的？没有吧？顶多三天，对不对？可能第二天就开始吵架了哈。你会发现，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几乎是中国人说的最幸福的时刻，对吧？人生最最美满或者最高光的时刻。但你会发现，你当你达到这些人生最美满最高光的时刻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它的虚无，或者说面对它所不能给你的那一个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请注意哦，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几乎是人生最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但这个本身也是有限的。它的有限是什么？就它无法支撑你获得你整个生命当中完美的价值和完美的意义。你知道奥古斯丁曾经有一句话哈，说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呢，其实呢，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大，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他说就比整个世界更大的是人心，就人心比整个世界都大，整个世界都装不满，对不对？因为人心里面呢，他说呢，有一个无限的洞，无论谁都填不满。那怎么办呢？既然人心那个洞是无限的一个洞，怎么办呢？奥古斯丁就特别说呢，只有那位无限的上帝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那个无限的洞。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婚姻、家庭、儿女、财富、成功、地位、名利，这些东西无论你有多少，至终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一旦至终是有限的时候，他往里填的时候呢，我不是说他不好哈，请注意，我也不是说他就是本身是无用的，而是说你确实没有办法在他那里找到完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他不是什么，因为他不是无限的，因为他不是上帝，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价值和意义。更何况我们还没得到那些，对不对？这个就更觉得自己很多时候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吧？各位，我觉得传道书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一方面它会让那些不太忧虑的人让你稍微忧虑一下。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你的不太忧虑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细想，可能只是因为你活得太肤浅，太表面，不想人生，不想价值，不想意义，只想什么？ 只想吃火锅，对吧？啊，那传道书呢，就让你看见说，其实人生还是挺绝望的。就我说的这个绝望，其实是让你发现说，哦，关于死亡，关于意义，关于人生的价值，这些事情我们平时都不想，对不对？不想的时候，不代表我们没有问题，只代表我们把那个深刻的、深重的问题给掩埋了，用火锅给掩埋了。用 KTV 给掩埋了，用游戏给掩埋了，掩埋了不代表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首先我发现传道书很有意思，在解决问题之前呢，他先暴露问题，他不说直接告诉你说，哎，我需要给你意义，我给你价值，我给你人生方向，不不不，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的生命缺乏这些东西，你给他，他也不觉得你需要，对不对？他先给你暴露出来说呢，其实你人生缺乏这个东西。当你一旦缺乏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带给你就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来给你读几节传道书的话哈，我觉得他说的太有意思了。直接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哈，我来给你们读几节。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啊，这是多少人一辈子想的事儿，对不对？即使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在自己家里做王也挺好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写传道书的这个人，首先他是一个君王，对不对？这个至少已经甩出了人类历史上大概99.99%的人的八条街了，对不对？哎，是这个人说人生没多大意义，哎，这个比较有说服力，对不对？如果一个乞丐说人生没有多大意义，这个没有什么说服力，对吧？你是乞丐，我们人生有意义，因为我不是乞丐。但不是的，他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哇，这个就比较有震撼了，对不对？当然很多人对大卫的儿子的解读不一样，有人为大多数解经家认为是这个人是所罗门，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会提到呢，这个其实是所罗门的智，很多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对不对？ OK，第二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哎，各位，你只说一遍就 OK 了，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连虚空本身都是虚空的，就虚空的虚空，在英文的句法当中，就是连虚空本身都是虚空的。啊，他用叠词来表达那个彻底的虚空啊。哎，各位，你如果是君王，你会觉得会不会觉得虚空？你不觉得，对不对？如果你真得到了，其实你真仔细思想的时候是会有这种感受的啊。就好像中国过去改革开放之前，很多人说只要有钱了我就人生就满足了，对不对？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一批人下海做生意，暴发户，有钱了，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更痛苦了。是的，小三、婚外情、家庭的破裂，各种糟心的事儿比以前更痛苦，对不对？他说呢，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什么意思啊？就你的工作那么好，有什么用呢？啊，大概就是换成现代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哎呀，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不就是一代一代的这些事儿吗？哎，我们都会这样说，对不对？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他在观察大自然，对不对？他觉得连日头出来，日头落下，连这个季风气候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他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你知道降雨，对不对？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花花世界，这个繁华过眼云烟，眼睛看也看不饱，耳朵听也听不足。并且他说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甚至最后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这意思是著书立说，功名传千古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对不对？因为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嘛，将来的世后来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后来人也不纪念嘛，对不对？那你会发现，这个的思考，无论是基于人生意义的，或者说基于对这一个世界的观察的，或者基于整个的人生哲学的，带有一种强烈的悲观，对吧？啊，所以呢，我会特别说哈，其实呢，如果你对生活的评价过高的话，我特别推荐你读传道书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对生活的评价过高，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想透罢了啊，只不过我们没有想清楚罢了。你知道多少的少年人朝气蓬勃，不可一世，在各样的理想和追求当中，把像所罗门一样，青春财富挥霍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但事实上来讲呢，传道书其实就是给这些人的。为什么？事实上传道书本身就是老年人写给少年人的。你会发现全书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沮丧和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懊悔，对不对？就他的意思是说，我人生大起大落都经过了，金银财宝都有了，美女也看过了，钱财也有了，地位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但是其实那些东西都没什么用。但通常如果一个老年人这样给我们讲的话，没有多大说服力，对不对？少年人会怎么讲？不服气，你当然什么都经过了，你觉得没意思了，我还没经过呢，你让我经过一下，我让我看看，我觉得有没有意思，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哎，你看所罗门有1000的嫔妃，对不对？你说这个美女是没意思的，那我还没有1000的嫔妃，所以你怎么能说没意思的呢？通常少年人就会这样想，对不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经过了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呢，他是在把自己过去半生的那一个的懊悔、失败总结给后来人听，对不对？啊，但是我们通常就是不死心，我们就觉得别人总结的失败呢，我们得再去过一遍，就是我们得再去失败一遍，只有再去失败一遍才能觉得没意思，对吧？啊，这个其实就是人性当中的那一个的糟糕哈。那就好像很多人会说，哎呀，等我退休了就来信耶稣，对不对？啊，现在没有时间啊，过几年等我退休了我就来信耶稣啊，等我拿到这一个工作了我就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的，按理说传道书是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前就读的，告诉你说你应该进入这个世界，你看看你应该如何的慎重的对待。按理说传道书是应该结婚之前就应该读的，让你知道说这个你娶的那个美女也没有多大意思啊。按理说呢，这个传道书是在你创业之前就开始读的，让你知道将来你的公司 IPO 上市了，其实也很有局限。这个其实对人生的这个提醒，其实是包括所罗门，他其实是教训他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说，哦，在人生没有死亡之前，没有到达那个死亡的那个点之前，他想让他的儿孙早一点知道人生的世界的丑陋，他想让他的儿孙早一点看清人生的目的，他想让他的儿孙早一点知道人生的价值应该怎么去追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提醒的。为什么很有提醒呢？因为估计我们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所罗门的高度了。啊，达不到之前呢，先让那个站在山顶的人给我们说一说他这一路爬山走过的失败，我们就可以稍微不再去爬那座山了。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其实很多的神学家就在告诉我们呢，其实说他们会说呢，传道书其实描述了创世纪第3章人犯罪堕落之后的整个人生的真相。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是的，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婚姻关系的破裂，人的自私自利，人的自我中心，整个的世界的整个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死亡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罪恶的问题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在伊甸园之外的生活，无论生活的多么美好，都是不值得的，人间不值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李诞的作品啊？啊，人间不值得。为什么人间不值得呢？因为他活在伊甸园之外啊。啊，因为他在一个离开了永生的上帝，离开了那一个真理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爱的源头、圣洁的源头之外，那么人间最优秀、最精彩的人生也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始终要死啊，这个才是那个不值得的原因，对不对？因为死亡会让一个人变得一穷二白。哎，很有意思哈，生前多么风华绝代，死了之后就哎，你们不知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生前多么的漂亮，死了之后都显得不漂亮了，对不对？即使刚刚去世，看起来都有点怪怪的，都有点可怕的感觉。生前多少的财富，死亡可以把所有的财富吞噬的一穷二白，对不对？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不对？生前多少的智慧，死亡会让他变得连一个刚出生的小孩的智慧都不如，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行使他的智慧嘛，对吧？财富、地位、智慧，所有的一切，你突然发现死亡绝对有这个本事。什么本事呢？就是可以把你人生所获得的一切吞噬的一穷二白。那么既然这样，那确实人间就是不值得的呀。那怎么来让他让整个人间变得值得呢？就是你必须在今生就找到一个超越今生的另外一个世界，你必须活在现在就积财宝在天上，你必须在死亡到来的那个点之前就知道你人生是一个有永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天堂、地狱、新天新地、永生的盼望、永远的荣耀，这些绝不是一种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这些真理、这些事实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分的模糊，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有一分的减弱。我们就容易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抓取我们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抓取到头来呢，其实会让人失望的。是的，会让人失望的。甚至我稍微说一点，不仅你抓取这个世界的东西会让你失望，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抓取内在的精神的心灵的需要，很多时候也会失望的，对不对？因为至终无论是内在的心灵的需要还是外在的物质的需要，其实最终都在上帝那里才能够给我们。所以传道书以一种绝望的语气来陈述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一个上帝缺席的世界当中，人生是没有出路的。在一个上帝缺席的生命的追求当中，人生是没有追求的。就在如果上帝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世界当中缺席的话呢，其实人生无论怎么挣扎，无论怎么追求，其实出路是不大的。或者说只是在今生的这个泥潭当中的挣扎。有一个牧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哈，你知道世界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对不对？你知道世界的最低谷是叫做什么？死海，对。那第二低大概是中国的一个叫新疆的一个盆地，对不对？我忘了叫什么了哈，第二低。那低于海平面。但你知道从一个低于海平面到一个珠穆朗玛峰，他说呢，如果有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开始挣扎，开始努力的攀登，从那一个盆地到那个珠穆朗玛峰，他攀登了一辈子，最后终于攀登上去了。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最可悲的是他攀登了一辈子，最后发现他还在地球上。你知道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今生无论怎么的攀登，你无论怎么的努力，你都是在这一个的国度、这个世界当中的努力，对不对？即使只是站得高一点矮一点的区别吧。所以呢，你会发现基督信仰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件 我们跟所有世俗偶像最大的不同哈，你知道所有中国的民间宗教，所有的世俗偶像，他们去信一个神或者信一种宗教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一个好处，对不对？比如拜观音就是要得儿子嘛，拜佛就是保平安嘛，拜一个东西就是说有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些所有的世俗宗教都它的用处都作用在哪里？作用在今生，无论是儿子，无论是平安，无论是健康，无论是有用，无论是财富，无论是成功，他的作都希望作用在今生，对不对？啊，咱先说他，咱先不说他管用不管用哈，肯定是不管用的啊，因为自古以来那么多拜的还是这个样子的吧，肯定我们认为是不管用的。但即使退一万步讲，即使管用，他也依然是作用在今生，对不对？他不能让你不死啊。这才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而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就它不是说指向今生的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它指向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今生的生病，不是今生的失败，不是今生的软弱，不是今生的各样的问题，那个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恶死亡的问题。罪恶和死亡的问题谁都解决不了，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要死的。然而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死亡的刑罚，于是他就给我们在他里面的永生和那个称义的神儿子的地位。这一个才是我们跟所有的这个世俗的宗教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世俗的宗教总是想找一个偶像作为他的帮助者，对不对？然而我们呢，是有一位救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提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去，对不对？就说我们不是从盆地爬到珠穆朗玛峰，而是说我们去往新天新地。哦，这个是最大的不同。那我觉得传道书在这里呢，其实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上帝来亲自的来帮助我们看见，哦，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评价过高的话，他说首先其实呢这个世界评价没那么高，如果没那么高的话，你的整个的心思，你整个的精力，你整个的根基，你整个的目标就是需要稍微转向一点，说你需要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哦，是的，看不见另外一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评价无论是高一点低一点，努力一点不努力一点，聪明一点不聪明一点，最终的结局都差不多的，如果看不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请问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不是就躺在家里等着上天堂？是不是？不，很明显不是，对不对？因为他处理了我们，几乎你只有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从宇宙俯瞰整个地球的高度的时候，你才知道今生这七八十年应该如何有智慧的、有次序的、有价值的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智慧。坦白来讲，如果没有那个人生的高度的话，其实你更多的其实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当中，对不对？啊，迷茫的状态当中其实是更多的看不见自己人生的方向。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啊。并且传道书怕我们在对人生的这一个评价过高哈，他其实几乎不给我们留任何的出路，他两头堵，对不对？第一，如果你不思考人生，这说明你不够严肃，对不对？哎，你们知道苏格拉底有句名言，对吧？苏格拉底说呢，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啊，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反思的生活也是不值得过的，对不对？所罗门在这里面有太多的反思了，对吧？经过反思的生活也是不值得过的，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很简单哈，如果你的反思也仅仅是在今生七八十年的这个圈里反思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当然总比不反思要好，对不对？如果你的反思总是在这个世界之内的反思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啊，如果连反思的人生都不值得过的话，这个就叫虚空的虚空，对不对？那么如何的人生才值得过呢？我觉得其实传道者最后告诉我们说，其实呢，敬拜的人生是值得过的。他告诉我们，不反思的人生当然不值得过，但反思的人生也不值得过。那么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就是敬拜的人生是值得过的。为什么？因为敬拜意味着你的整个人生的方向，你整个人生的目的，你整个人生的根基转变了，对不对？你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之内的筹划规范，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考了，你开始把你的人生提到永恒当中来看了。因为敬拜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其堕落就意味着亚当夏娃以及在亚当夏娃里的全人类与那位永恒的上帝之间的隔绝，对不对？敬拜的关系上的破裂，对不对？或者说整个的那一个与生命的主的隔绝，与创造的主的隔绝。那么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敬拜他，那重新的与他之间有了一个真实的关系，这个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传道书告诉我们呢，敬拜的人生其实才是真正值得过的。因为敬拜指出了人生突围的一个方向，人生突围的方向就是人生需要指向那一位生命的源头，指向那一位日光之上的那一个上帝，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够找到价值和意义。啊，多说一点哈，你知道古典的哲学哈，古典的世界观呢很有意思，都是大部分属于形而上的。比如说呢，很认真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甚至包括父母，从小常常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哦，这些问题其实父母小的时候都会问孩子的，让他开始深入的思考问题，对不对？啊，你知道现代父母通常怎么问孩子？你喜欢什么？对不对？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喝什么？对吧？你喜欢穿什么？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塑造的孩子都是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穿的那个类型，对吧？他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价值，他会活得越来越肤浅，他只能在一种暂时的眼看看得饱、耳听听得足，在那一个游戏的世界，在那一个这个世界当中暂时满足自己的一点点的视觉感官的刺激。但是很难思考背后的人生，对不对？这是整个教育的失落哈。其实呢，你会发现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属于深度谈话，对不对？这个属于深度的生命交流，对不对？多少时候其实父母很少与儿女有类似的深度的生命交流。围在桌子上点上个蜡烛，如果有牛排和红酒就更好了，没有的话就买馒头也可以，但至少要聊一聊深度的人生话题。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评估你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怎么思考信仰？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是错？就是非对错、价值的问题。父母很少跟孩子聊的话，你会发现当他青春期你想跟他聊的时候已经聊不通了，对不对？也无法聊了，因为他所思所想占据他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就是此时此刻的眼目的冲击，此时此刻整个的享受的冲击，那个时候其实是变得很枯干的一个过程，它就像一条枯干的河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真的赐给父母们智慧，用这些艰深的话题，或者用这些触动人心的话题来聊。你聊的时候不仅是问问题，要向他来敞开说你的思考。真的，当你向他敞开你的思考的时候，他也会向你敞开他的思考。即使他从前没思考，你的这一个思考可以激发他的思考。这就是传道书教导我们的榜样。因为那一位被称为最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就是这样来激发他的孩子的思考的。 你看他什么都有了，金银财宝、名声地位、智慧知识、权势，所有的一切都有了，但是他觉得这一切他如何的来评估这一切非常的重要啊，求助来帮助我们。日光之下，那有一种的世界观就是人莫强如吃喝快乐，就吃货，对不对啊？你会发现现代的年轻人大概就是这种的世界观，或者这种的节奏，就是人莫强如吃喝快乐。你看，吃喝快乐游戏嘛，对吧？啊，手机嘛，对吧？啊，电影嘛，那就是吃喝快乐，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会扭曲，对不对？或者就是扭曲成为中国今天的那种纵情声色的现实。不仅孩子是这样，其实大人也是这样，对不对？纵情声色的现实的时候，那人们开始不再严肃的思考人生的问题。当你不再严肃的思考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你有钱和没钱都是一个灾难，有地位和没地位都是一个灾难，有知识和没知识都是一个灾难，对不对？因为至终的是根基上的缺乏。所以呢，传道书在那里呢，它帮助我们突围出来一条出路是什么？这些事你都听见了，怎么样呢？抱歉，我引用错了哈。总之呢，它在帮助我们来看见那个日光之上的什么？日光之上的突围和敬拜啊。因为这一个的敬拜可以帮助他们来看见说，哦，人生当中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把自己的生命转向那一个源头。啊，最后我再讲一点哈，我觉得传道书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我为什么特别有意思呢？我特别需要讲一点点。他说呢，有我引用一节经文哈，他说呢，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去到那家人有去世的那个家人，你去的话，比你去到那家有喜宴有宴乐的家去更强更好。这个呢被称为智慧。哎，这个我们有点不理解，对不对？为什么不理解？那难道去看人家去世比去看人家结婚更好吗？难道这个生命比死亡更好吗？为什么往刀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呢？当然不是生命比死亡更好，当然不是忧愁比快乐更好，当然不是哈。但我要来解释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们比较容易为今生的肉体的死亡而悲哀，对不对？你往糟糠的家去，你看见人开始撕心裂肺，对吧？人开始赤露敞开自己的软弱，人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生命的脆弱。这种人生的悲哀其实不多见的，你平时很难见他人生这么的悲哀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人比较容易为肉体的死亡而悲哀，但人不容易看见灵魂的结局而悲哀。人不容易，但是呢，肉体的死亡就是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一个机会，就在这种的悲哀当中，它可以反省人生，来可以思考人生，来可以重整人生，使人可以看见一点，就是说，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家里有人去世的人？他会告诉你说，我觉得没意思，什么都没意思，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活活的一个人还不到50岁就去了。哎，我们经常听这样的话，对不对？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哎，各位请注意哦，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这句话是这个人去了之后他总结出来的，对不对？但我会觉得没去之前就该总结出来，意思是他死亡没到来之前就应该总结出来，他就应该看见说，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比赚钱更重要，比如说信仰，比如说永生，甚至比如说他的家庭，甚至比如说他的健康，这些事情都比赚钱更重要，对不对？但是呢，通常人不到那个点的时候不会这样总结的，对不对？到了那个点， 会有这些的省察和思考。省察和思考说，那些转瞬即逝的喜乐、嬉笑、歌唱都是虚空的，并且呢，那些常常那些过往的云烟也好，过往的快乐也好，掩盖了生命正在走向死亡的真相。就你知道，通常人过得很顺的时候，常常不会想到将来自己会死这个事实，就它有一种掩盖的作用。那这种掩盖的作用呢，让人变得麻木，让人变得迷糊，对不对？所以他就说呢，往糟糠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往那里去是一个契机，你开始思索人生的一个契机，提醒人生的一个契机，或者说让自己开始更好的思考人生的一个契机。然后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死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体验，就是它能够让人体验心灵的贫穷、心灵的困乏、心灵的哀痛。因为死亡可以让人体验到这种心灵的哀痛，对不对？但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外呢，死亡是最能够让人从生活的喧嚣当中低头的一件事情。是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外，死亡这件事情是最能够让人从生活的喧嚣当中低头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开头，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尽头的时候，走到绝路的时候，通常人比较容易谦卑，通常人比较容易低，给自己一个比较低的评价，通常人容易给自己给世界一个比较低的评价，说其实呢也没有那么大的意思。这个时候回转起来就比较有力量，对不对？这个时候悔改起来就比较有动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会觉得有的时候呢，那节经文告诉我们，甚至连死亡本身也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机会，让人看见人如何的省察自己的人生，如何的梳理自己的人生。如果人人都在那种狂欢当中而不省察的话，其实那人间就变成人间地狱了，对不对？因为在这种狂欢当中，其实正在奔向死亡，却没有看见他的虚假。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觉得传道书呢是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它可以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人生。那我也盼望年底了，对不对？年底了，有的时候你需要回顾过去这一年的整个的人生、家庭、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根基，想一想下一年人生的目的在哪里。那么年底了，读一读传道书，那只有12章，对不对？12章的经文，年底的时候甚至可以跟家人们一起读一读传道书。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每一个人围在桌边包饺子的时候，可以谈一谈你觉得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这一年有哪些的失败，有哪些的教训，有哪些忧伤的事情，你觉得人生的出路在哪里，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可以聊一聊这些深度的话题，好不好？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人生。阿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也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透过传道书这卷书来再一次梳理我们那一个常常不被梳理的人生，让我们可以在其中获得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知道我们该如何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事情，也知道我们的出路在于我们需要敬拜你。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严肃性，也带领我们的家庭一同的家人一同的来有这样的一个的阅读和思考。求主你继续的引导看顾保守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